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0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堂堂正正去村委会讲真相，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0日。我是1999年7月以后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7岁，修炼至今22年了。我得法前多种疾病缠身，吃不下，睡不着，走不动路，还有高度近视。得法14天，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所有的病都不治而愈。直到现在，没有患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无病一身轻，节约很多医疗费，给儿女们减轻很多的负担。家人亲戚看到我的变化，明白了大法真相，都得了福报。这里讲述几个修炼中的故事。第一部分，大哥退党。我的大哥有50多年党龄，我每次去给他讲真相，他都叫我别说，说他一听就脑壳痛。他说，我什么都信，就不信你们法轮功。我说，你总有一天要信法轮功。这一念还真起了作用。后来一次，我去大哥家准备给他讲大法真相，另外空间的邪恶烂鬼干扰我咳得喘不过气来，我就发正念，加上一念，低龄的东西不够一小指头捻的，什么都不是，请师父加持，请众神、护法神、天龙八部帮我把我大哥的空间场阻碍他得法了解真相的乱神烂鬼清理干净。发了一会儿正念，我也不咳了，清理了大量的邪恶，我的身体也清透了。这时大哥把他的助听器拿给我，叫我给他调声音。我说，助听器坏了，我有个小收音机，你听不听？哥哥问能收多少个台，我说，收全世界，你听不听？他说听。我就把 MP3 调到九平共产党，让他戴上一个耳机。他当时就聚精会神地听，听得很认真。嫂子看到他听得那么专心，嫂子也拿起另一根耳机线去听。过了有4-5天，大哥和嫂子都来我家，脚还没踏进我家的门，大哥就大声叫我，幺妹，快把笔本子给准备起，我亲自写到镇上去公开退党，共产党欺骗了我几十年，我从干儿童团就干起所谓的革命工作。我说，别去那儿退，就在我这儿退。我给他取了个名叫醒悟。后来大哥请了几十本大法书，还把看过的真相资料给亲朋好友看，看后还挂到农家乐河边的树上，等有缘人拿去看。第二天他会去看有没有被取走的，有没有掉地下的，掉地下的他捡起整理好再挂到树上。这是大哥得救后的善举。师父也鼓励他，在他家墙上演化很多美妙的东西给他看。哥哥和嫂子得了福报，90几岁的人身体还很健康，现在他们都修大法了。第二部分，堂堂正正去村委会讲真相。可能是师父的安排，去年8月份的一天，我在街上发真相短信，一下子想起去村委会办社保，因为月费已经从55元钱涨到140元了。发了真相短信后，我就去了村委会。去了一看，其他人都在，恰好就办卡的那个村长不在办公室。我又去其他办公室，正副村书记两个都坐那儿。我和他们打招呼后说，给你们好东西，你们看不看？正书记说看。我说，什么事情都有个结果的。现在在美国有人提起法轮功保护法了，给一份你好好看一下。 对面的副书记说，也给我一份嘛。我也给了他一份。还有一个女副书记，我给她一份，说，拿回去给你妈看，你要看也可以。另一个管迫害法轮功的女子，我也给她一份，她说不看。我说，你别自作聪明嘛，你看都没看，怎么知道说的是什么呢？最后她还是接了。不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我问他们是谁，有人介绍说其中一个警察是林警官，还有一个警察去了另一个办公室。我就给林警察说，我不称你林警官，我叫你小林。他说好。我说，不管你任什么职，你也不敢保证你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以后遇到什么灾难瘟疫，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刚说到这儿，那个管迫害法轮功的女子过来了，对我说，你胆子还不小呢，还敢给警察讲真相。小林警察接着说，警察也是人嘛。我说，你看人家警察都知道要有一个好的未来，知道我是为他好，你要好好学习人家。他无言以对。第二次我又去办卡，我先进了女书记那儿。他问我，你又来做啥子？你的钱共产党给你扣了，共产党给你钱，你还说共产党这样那样。我说，你要搞清楚，不是共产党给我的钱，你去实际了解一下，你也要坐公交车，就了解一下公交车驾驶员，问问他们几点钟起床，几点下班。我听说早上五点过，他们就起床了，要晚上七八点才下班。你算算，他们工作了多少个小时？他们的钱是他们付出了，应该得到的回报。再说，你们共产党有多少人？最多也超不过一亿人。你们一亿人能供养中国十几亿人吗？你们有那么能干吗？实际上，你们共产党吃的、喝的，还有贪污腐败的钱，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共产党哪来的钱？我又是半开玩笑地说，你活得糊里糊涂的，还坐办公室，不如我来做。他起身站起来说，我说不赢你。我说，不是说的赢说不赢的问题，事实就是事实嘛。他赶紧走开了。第三次我又去他那儿，见到他我就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见到我。他说，我哪里不喜欢你嘛，我喜欢你。我说，喜欢不喜欢我都要常来看你。一天我带了两本真相台历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真相册子，又去了村委。那个年轻副书记正在坝子里，我叫他过来他就过来了。我就给他一本台历，他接过后就揣大衣里面，另一本给了年长点的男村委。后来我一去村委，那年轻男书记就先开口问我有没有带资料。第三部分，政法委的小伙子给我写保证书。前几年当地社区政法委610的两三个人经常找借口上门骚扰我，干扰我的正常生活，还影响我做好三件事。我想这样老被他们骚扰那怎么行，我就经常对迫害我的众生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让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从而得救。一次他们又来了，他们一进家门，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灭尽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今天他们都得听我的，都得乖乖地听我讲真相。结果真是如此。他们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包里也装了本转法轮，我叫其中一人念论语最后一段。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 带来幸福或荣耀。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他，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我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那天中午，我留了他们三人在我家吃饭包饺子，他们都和我一起包，整个气氛非常的祥和，他们就像很听话的孩子，没有抵触和反对。我盘腿练第五套功法给他们看，他们三个人都学着盘腿，也能盘起来，叫他们做啥，他们就跟着学做。那女子说，我们不修道都在道中。我说，还要看有没缘分呢。最后我说，为了你们都有好的未来，以后不许你们再来干扰。郑法伟那小伙子说，好，我们不会再来了。我说，你把保证给我写起，保证从今以后不再来了。他说，好。当时的保证书内容如下，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真善忍没有邪教说法，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法轮功师父教他的弟子要按真善忍做人，做更好的人，做什么事情要为他人着想，看他人承受得了不，这件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法轮功是社会的希望，人类的希望。保证从今以后，我们政法委社区不再来干扰正常生活。小伙子在保证书上签名并按了手印，整个过程我没有一点怕，可能因为我的出发点是慈悲为他的，师父就打开了我的神通，解体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乖乖地按照我的话去做。他们也明白了真相，认同大法，为自己奠定了得救的机缘。后来他们就从没上门来干扰过。不久，那女子调离了原工作岗位，写保证的小伙子也离开了政法委，去外地做生意了。政法路上一路走来，都离不开大法的指引，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看护保护，点化着弟子。师父对我付出太多太多，对师父的感恩弟子无以言表。在剩下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我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修去私我，配合好整体，多救人，跟师父回到真正的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到不随波逐流》，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9月24日。我是1997年喜得大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0岁。28年的修炼中，我每向前迈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与恩典。现将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切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在金钱至上价值观的冲击下，在物欲横流的所谓现实世界里，金钱万能似乎成了真理。当下人们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不择手段， 在利益面前，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然而就在这乱世之中，一群在实际生活中践行真善忍的法轮大法真修弟子，在师父的谆谆教诲下，按照真善忍高德大法净化自己的心灵，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面对大法被抹黑，师父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慈悲伟大的师父还告诫他的弟子，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选自转法轮。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问题找自己的原因，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二十多年来，学校每年都要组织退休教师体检身体，我没有去体检，也不需要体检。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不需要吃一粒药，也没打过一针。法轮大法是真正的性命双修功法，对去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以前患有十几种病，可想而知，28年来该花掉多么大一笔医药费呢？2023年和2024年，学校有关领导都打电话通知我，说每个教师凭药的发票可报销2000多元的医药费。我告诉他们，在个人医疗方面，我没有花过一分钱，也自然没有任何药的发票，也不需要报销。个别同事还告诉我，说在某药店开虚假发票去报销的老师很多，那意思是叫我也去弄虚作假。这种事情在当今的中国已是司空见惯了。我不但没有去向学校报假发票，也从来没有向学校或国家报过一分钱的医药费。在前些年听别人说，到某药店用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可以购买洗衣液、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而且还可以按照虚假消费金额的 85% 套取相应现金。当时国内医保相关政策还未改革，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只能用于自己个人医疗消费。在不知不觉中，我也随波逐流购买过一些东西，还套取了一些现金。虽然这些做法不符合当时国内医保相关政策，并且消费和套取的仅仅是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但是后来得知，他们把这些消费金额做入台账，是购买了多少钱的某某药。我瞬间惊醒，这不是在弄虚作假吗？我就和同修切磋，悟道我们不能再用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去药店买东西了。师父把我们身体净化到无病一身轻，而在那些台账上却记载着我们买了多少钱的某某药，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再说我们修的是真善忍，这是一种严重违背真善忍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严格遵循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不应该在这种社会败坏的大洪流中随波逐流，应该做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净莲。从此已经打到我医保卡个人账户上的医保金，我就再也没有动过一分钱。如今我的医保卡个人账户上也累积到20000元左右了。我主动在真善忍大法中归正了自己的行为，提高了自己的心性，严肃地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在这金钱至上、物欲横流、败坏堕落的乱世中，唯有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群中，不管涉及的金钱数额有多小，也不管涉及的金钱数额有多大，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能严格做到不随波逐流，坦然面对，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病业假象，修炼无小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1日。最近我又经历一次病业假象，除了睡着了不停地流鼻涕咳嗽，还伴随低热，状态很像常人时的过敏性鼻炎伴重感冒的症状。得法修炼前，我患有多种疾病，经常经受支气管炎和过敏性鼻炎的折磨，每天睁眼就一个接一个的打喷嚏，然后鼻涕眼泪一起流，有时感冒发烧合在一起就如火上浇油，打针吃药也得一周才能过劲儿。这次打喷嚏流鼻涕拿纸巾擦都来不及，打喷嚏咳嗽震得头痛欲裂，晚上咳嗽时还能看到从嘴里喷出一串串火星子，心脏一分钟跳100多下，感觉走路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一会儿热得冒汗，一会儿又冷得穿哪件衣服都还觉得后背凉嗖嗖的，有时似睡非睡的老是看到死去的人，多数是肺癌或心脏病去世的。我父亲也是60岁就严重的肺心症去世了。我姐姐去世前也是肺和心脏都有病，速效救心丸经常备在身上。他们病痛时的症状轮番出现在我眼前，就是把我的思维往得了很严重的病了，可能是肺癌或肺心症，很快就不行了上引导。我修炼大法20多年了，刚走上修炼这条路，师父就把我们的命运都改变了，我不可能和常人一样患病。这些年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曾经闯过了多次大大小小的病业关，过后想想，不管当时表面身体怎样的难过，也不是病。大法弟子没有病，更不承认遗传病。自己修炼有漏，就在大法中归正，认清邪恶伎俩，绝对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师父的法更加坚定了我没有病的信心，所以虽然身体承受痛苦，但是心里没有害怕的感觉，心想要抓住这次修炼的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是师父利用邪恶的疯狂表演，给弟子再次净化身体，是提高的机会。明确真正的大法修炼者是有功有能量的，自身就能够纠正不正确状态，能够杀死细菌病毒，病毒是不敢靠近的。在我身体出现的状况，就是消业净化本体。提醒自己是修炼人，师父时刻都在看护保护着弟子，必须坦然面对看似来势凶猛的磨难。当时的状态只能在家听法，后来全身骨头和肉都痛得坐不住了，只好躺着听法。练功时鼻涕流到嘴里，擦完鼻涕再接着练，到发正念时干扰更厉害，虽然入不了境，我还是陆陆续续地接着发，有时实在坐不住就躺下发正念。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听师父讲法录音，有时也听明慧网同修或法会文章广播。以往过病业关时，只要多学法向内找或改变观念，师父就帮我们消掉了业力，学法练功很快身体恢复正常。回想这一段时间，我家厨房水龙头有点滴水，维修工来了也没有完全修好，
我知道一定是自己有漏了，在吃食物上还有执着，有时还浏览一下大纪元网上有关营养搭配的文章，在调配食物品种上还是用心多了些。旧势力就此放大我对吃的执着，每天按照常人的饮食规律安排吃饭，到点就想吃饭，要不就饿得身体突突没劲儿，觉得有吃的就没有必要忍耐饥饿，没把吃苦当成好事。平时爱吃水果、干果等，觉得能增加一些营养，在旧势力眼里，这也是人心执着。这么多年各种观难都闯过来了，可是对吃的执着心还没有去掉，有时咳嗽厉害了就吃点东西或喝点热水，认为这样可以缓解一下，带着常人的观念思考和处理问题，无形中还放大了吃喝的欲望而不自知。所以近一段时期病业假象反复出现，干扰正常讲真相救人，认识到是自己学法不入心，因而执着人的东西，勾得鬼上门。磨难是提醒自己必须重视实修，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有一天早晨发完正念，迷糊没那么严重了，鼻涕和咳嗽基本止住了。练过一、三、四套功法后，觉得还有头沉脑胀的感觉，眼睛看东西还是有点模糊，就又回床躺下，稀里糊涂听有人和我说塑料袋子的事，还看到一堆胡萝卜。醒后觉得是师父看我没有悟到这次病业假象的出现，还有在超市购物时多拿塑料袋子的因素。修炼无小事，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只顾做事，放松了个人修炼。有时讲真相路过超市顺路买菜，觉得一个塑料袋子拎着勒手，就又拿一个系上，认为买他们的东西大家都这样，多拿个小塑料袋也没啥，时间长了攒一堆袋子就送给路边卖菜的用，觉得这样跟他们讲真相时好搭话。没想到这也是人心人念，也成了旧势力干扰迫害的把柄。再有看到网上说胡萝卜对身体有诸多好处，就经常买来吃，赶上特价的就一次多买些。那天看到一些绝了根的，别人挑完不要的自己捡袋子里，认为还不够也绝了一些，当时菜根子不能吃，带着还沉。其实这就是安逸利益心的表现，可是长期没有重视，习以为常了。旧势力可记着呢，他认为你不够大法弟子的标准，他就趁机钻空子干扰迫害，不让你走出去救人。细想想，那塑料袋子和胡萝卜根加一起也不值几个钱。我跟孩子曝光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时，孩子说这也不算个事呀，在常人看来的确不算个事儿，可是修炼上看可不是小事，自私贪婪还掩盖执着，平时自己大咧咧的，啥事也不太过脑子。经过这次病业，我找到自己一大堆执着心，色心、对吃的欲望的心、安逸懒惰心、自私自利贪心，还有求名的心、争斗心、嫉妒心等等。修炼到了最后了，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还搂着这些肮脏的人的东西，认为小事，若不及时修去，真是很危险。师父告诉我们，修炼人要怀大志，居小节。师父曾经讲过，有的学员被旧势力害死了，很多时候也都是很小的事，没有意识到造成的。师父在《醒醒》经文中告诫弟子说，千难万难的路都走过来了，别在最后被绊倒。今后我自己一定抓紧实修，什么时候都得把修心放在第一位， 时时事事都要用大法严格要求做好。要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付出为弟子延续来的救人时间，加强学法，实修自己，多去人心执着，才能多救人，才能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圆满随师还。个人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